请听评书《千山传奇》。
薛仁贵自行投首到案打官司，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见李世民，往那儿一跪，我认罪来了。现在张环、张世贵无言以对，说什么三头对案，编瞎话编得再好听也没人相信。在场的人把目光集中到薛仁贵身上，李世民站起身来仔细观看，哎呀，你就是我日思夜想的应梦贤臣。张世贵啊，我命你招兵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你给朕说清楚了。尉迟恭也说，小子别耍滑了，有什么事说什么事，皇上还可能原谅你，如果有半字虚假，嘿嘿，你是难逃公道。程咬金也说，说说实话。张环哆嗦成一个个的，跪在皇上的脚下泣不成声，
我说我说我全说呀。
好好说，哎哎，这回彻底坦白了，把他的野心目的全交代出来了。说的很简单，他说皇上叫圆梦那天我就不信，哪有那个人呢，什么家住逍遥一点红我就没信过。因此我怎么想的呢，我说梦中这个人跟我姑爷何宗显长得一模一样，我就想啊，让宗显立功扬名当大官，我就想到这上了。如果说真有薛仁贵欺人，我叫他的前敌立功，让我姑爷冒名顶替，这就是我的私心呢。因此薛仁贵第一次投军，我感觉到纳闷，还真有此人，我要杀他，满营众将求情，我把他给放了，日后永不叙用，赶出连营。哪知道他痴心不改，还要参军，第二次改个名叫薛礼，又来应征入伍，我又要杀他。后来众人求情，我又把他免去死罪，乱棍撵出军营。你说这个事儿，怎么那么巧？他遇上了鲁国公程咬金，程老千岁赐给他一面皇上御赐招兵的金牌，因此我不敢不收啊，我才把他收下。你说怎么办？编的正是营房里的名字，那要点名要发放工钱，到那时候就容易露馅，因此我想方设法把他们排在月字号第八棚，做了铡草喂马的火头兵。因为这火头兵临时还可以召集，临时还可以遣散，没有固定的名额，不容易被发现，这就是我的用心呢。说实话，在开兵建帐之后，薛仁贵屡立战功，是功劳都是薛仁贵和他弟兄们打出来的。我姑也是冒名顶替，有私心吗？想当官吗？这都是我改的功劳簿，请皇上容目预览。总之我是罪该万死，我犯下蒙蔽君主的罪过，十恶不赦呀，陛下开恩呐、啊！蹦蹦蹦蹦蹦蹦蹦，这张世贵磕头好像几千岁米，满帐上的人全听清了。程咬金还问了一句，张世贵，你说的话可真 真千真万确，没有半字虚假，老天作证，没有半字虚假。好，我为什么问你啊？你这个人说话是千变万化呀，说了你就不算数。皇上在这作证，这可是你亲自招供的，有笔录在案。那可不，旁边有20多个记录的，你怎么说怎么写，你改不了，这叫一字入宫门，九牛拉不出啊。最后他说完了，李世民气得半天没上来气儿，命他画供，画了供了，手压也摁上了，怎么处置吧？李世民的火压不住了，来人，把张世贵拉到外头，千刀万剐，杀！皇上一句话，那管用啊！来人摁住他，往外就拽。张世贵是狼哭鬼嚎啊，满营众将都恨透他了，没有一个给他求情的。您还别说，真有一个人说话了，刀下留人，满。众人感到意外，一看谁呀？军师徐茂公。徐军师说的这话，李世民不解呀，就问军师，你这是何意？难道说这种人还得留着他吗？不不不，我绝没有这个意思。我说张世贵罪有千条，理应该千刀万剐，死后都有余辜，那你为何要拦着？陛下，我是这么想，现在两国正在交战之时，这个事儿传出去，好说不好听，杀军中大将主于不利，不管他有没有能耐，这地位在这摆着呢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把他先抓起来软禁，带回京都，押到天牢段思玉，等我们得胜还朝再做处理，也不为迟晚呢。也就是叫他多活几天的。这李世民不明白徐茂公什么意思，书中代言徐茂公什么人物，什么事儿没经过没见过，他呀给皇上留了个退身步，只是李世民现在没有想到这里头有一层关系，张环、张世贵还有詹皇亲，咱们说过了，成亲王李道宗是他姑爷，他把他的女儿张美人许配给李道宗，李道宗是视为珍宝啊，年岁差的那么多，那能不喜欢吗？你看在张美人的份上，也得留这一步，押着张世贵回到京城，先免去死刑，将来怎么处理怎么再说，那李道宗和张美人肯定得想方设法救张世贵不死了，皇上就得罪了成亲王李道宗，得罪了他亲叔叔，而且军师还知道李世民为人孝道，李渊不在了，李道宗那是他亲叔叔，他非常孝顺，这就是给李世民留个退身步。要不说读书的人熟思远虑，想得非常周全，李世民最后点了头了，也罢，就饶你暂时不死，来呀薛仙图，得令。薛仙图啊，你辛苦点，带着500人马打囚车装木龙，把张世贵押往京城天牢段思玉听候处置，不能叫他跑了，得令。对，遵命照办，派走了。张世贵的事情解决了，何宗贤也死了， 一天云彩这就满散了，君臣也得以团聚了。再说这李世民拉住薛仁贵的手，贤臣呐、啊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唐营的都先锋，先锋大队归你指挥。一句话封了官了。薛仁贵从地底下一下升了天了，仁贵是千恩万谢，同时薛仁贵那几个磕头的弟兄全都升任总兵之职，跟他哥哥也见了光了。打这一天开始，薛仁贵是走马上任，积极操演人马，准备打大仗。这尉迟恭和程咬金还有点矛盾。这尉迟恭说什么呢？说薛仁贵这个人能力这么大，人品这么好，受了这么多的委屈也没喊冤叫屈，人品高尚，我呀要收他为干儿义子，这就是我干儿子。跟李世民一说，李世民同意了，好啊，你们要认干父子，这个办法非常好。程咬金在旁边一听不愿意了，哎哎，大老黑，怎么便宜都搂到你怀里去了？哎，要没有我介绍，薛仁贵能当兵吗？薛仁贵当不了兵，你能认识得着吗？你认识不着，功劳归在我的头上。要说收干儿子，我才应该配做他爹，这个事儿得让给我。两个人平时就玩笑，有时候半真，有时候半假。把李世民乐得肚子都疼啊，这样吧，这样吧，二位老爱卿，你们都有功于国，薛仁贵算你们俩的干儿子，怎么样，行不行？哎，这还差不多。简短接说，薛仁贵还认了俩干爹，你说这干爹花多少钱能买得来？都多高的本事，多么高的身份。这就是人要露脸，城墙都挡不住。闲言少叙，练兵15天，一切齐备，列队在关前挑战，叫葛苏文马上开城送死。现在唐军的士气十分高涨。再说葛苏文呢、这么长时间没亮队，为什么呢？受伤了，让薛仁贵扎了一戟，好悬没把大腿给卸下来，伤势很重。这些日子将养身体，还算好个不得灵，能上马了。他恨薛仁贵，恨得牙根钉钉的，心说薛仁贵，薛仁贵，我要好了之后是必报此仇。他在关东城也没闲着，干什么？也积极在练习人马。现在他手下有精兵150万，要死守辽东阵地。这一天听见有人来报，葛苏文哇哇暴叫，我等的就是今天，来呀，亮全队。高句丽亮着全队10万人马排开了阵势。再说葛苏文催马抡刀来到两军阵前，元一带住坐骑仔细观瞧，嚯，变了，唐营的装束全变了，一颤心。为首一员大将银盔素甲，白马长戟，正是薛仁贵，背后有无数的偏副战将在这护航保驾。再看唐军是步伍整齐，两旁边是骑兵，在后边是步兵。葛苏文看罢多时，哇哇暴叫，用大刀一指，呆，薛仁贵，莫非你送死来不成？葛苏文休得猖狂，慢要撒野， 今天我先跟你晓之以理。葛苏文呐、啊，你可对不起大唐朝，大唐朝对你国是非常眷顾，年供柴，月供米，缺什么给什么。你们到头来还要侵兵侵犯大唐的疆土，你是不是狼子野心呢、啊？如今还要跟大唐朝为敌，三番五次决战，你这不是找死等什么？如果听我的良言相劝，赶紧下马交出降书顺表，你我两国和解，免去多少生灵涂炭。如若不听，一场决战就在眼前。我等的就是这个，薛仁贵啊，你少要收买人心，休走接刀。催马抡刀就是一刀。那葛苏文有功夫啊，那本事够高的，而且身强力猛，这一刀分量十足，斜肩铲背，照着薛仁贵就砍下来了。仁贵年富力强，根本不在乎这一点，双脚踩住飞虎颤，两腿一使劲，绷直了身子，用双手往上一托大戟，砍呀！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！金属的声音震得人耳朵都疼啊！再看，把刀掂起来挺高。葛苏文好悬没撒了手，心说这小子真有把子力气，我可要多加留神。想到这，二马错蹬就站在一起，30回合未分上下。因为薛仁贵把压箱底的绝招是，把平生的武艺全展现出来了，因此打了个平平。两旁边的军兵各为主将喝彩鼓劲儿，唐军这边喊旗开得上，马到成功，薛将军立大功，斩杀了葛苏文，打呀冲啊杀呀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鼓声阵阵，号角震天。葛苏文那头的人也不示弱，嗷嗷也直喊，这是给个主将助威啊。再说葛苏文打到50个回合盯不住了，一看没有薛仁贵的力气头足，鼻洼鬓角见了汗了，葛苏文心里说话，老喽，大一岁是一岁啊，我力量盯不住，如何是好？又一想有主意了，我何不用暗器迎他。想到这，虚晃了一刀，唰，仁贵往旁边一闪，再看他拨马就跑。看表面是打了败仗，仁贵不舍，催马在后的紧追。再看葛苏文往西北方向跑，人往前边跑，眼往后边盯着，一看薛仁贵追来了，心里的高兴，再近点儿，再近点儿，我打出去的飞刀才有命中率。书中代言，葛苏文善使飞刀，平时啊，他练的是12把，后来为了精准，去掉了7把，变成了5把。这5把飞刀可以说是百发百中。平时他不使，因为对面的将官都不是他的对手，他无需要使暗器。今天遇上薛仁贵，他不使不行了。薛仁贵越来越近，越来越近，甚至马头碰着马尾了，行了，在1丈5-6之内，百发百中。他想到这儿，把大刀交到左手，唰，拽出一只飞刀来，他这只飞刀都拿毒喂过了，毒气逼人呢，沾上就完。再看葛苏文冷不丁一回头，走，一道寒光 小飞刀射出去了。要一般的人没法躲，因为距离太近了，防不胜防。但是薛仁贵经验丰富啊，跟老师学艺那天都学过了，遇上强敌怎么办，遇上弱敌怎么办，怎么对付，他心里都有数。他发现葛苏文刀花没乱，看这个样子并不是支撑不住了。他为什么要打败仗呢？哦，有目的，恐怕用暗器要伤我，我要倍加谨慎，他就加了小心了。别看追得快，他眼珠不错的盯着，就见葛苏文身子一晃，他就知道来了。正在这时，葛苏文一只飞刀奔薛仁贵刺来了。再看仁贵脸一甩，飞刀滑面而过，没碰着，啪啦啦啦啦啦，落在地上。葛苏文心想：哎呦，他躲开了，我还有第二把呢。再换手，噌，又是一把。薛仁贵一闪身又躲开了，噌，第三把、第四把、第五把全都落空了。这下葛苏文心可没底儿了，真打了败仗，是落荒而逃。薛仁贵能叫他跑得了吗？心说今天我非抓住你不可。有道是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啊，你能使暗器，我也有啊，我还有弓箭呢，我撵不上你，我何不用弓箭迎他？想到这儿，再看薛仁贵一抬腿，咯噔，把大戟画好了，在走兽湖玄天带抽弓搭箭，一抿朱红，把弦刃上来，对准前拳，一松后手，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，瞄好了准儿。对着葛素文就是一剑，那古人弓刀使马步剑是最厉害不过呀，射的也准，离着葛素文相距不到五十步远，那还射不中吗？幸好葛素文有宝甲护身，前头有护心镜，背后有掩心镜，这掩心镜护后心的，这眼心镜把他给救了，这一下正好射到锁骨上，他捡了条命，就听咔哧这一声，没把葛苏文给疼死。哎呀，又挨了一下。薛仁贵一看，利用这个机会，我要把他生擒活拿。
千山位于辽宁省中部，是长白山的支脉，纵贯整个辽东半岛。千山历史文化悠久，不仅是佛教圣地，还有很多历史遗迹，留下了许多文人墨客的珍贵匾额和诗词。据说王尔烈陪同嘉庆皇帝在千山曾经找寻那块木鱼石，也就是曹雪芹写的《红楼梦》当中的那块有灵气的石头。单廷芳最新评书千山传奇，为您讲述这块人杰地灵之地的千古历史，虚实结合，让您耳目一新。济南故事广播正在热播《千山传奇》。